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迟早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去，要把我们带到海里，把我们带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。那现在主说你与我同去，什么叫与主同在呢？我们说同在是静止的，主说同在是动态，是动的。所以呢，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一同窜上月岭？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享受主的同在。怎么享受的同在呢？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在旷野里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经过惊涛骇浪，我们现在经过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那有的时候有辛劳，有的时候却充满了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要把我们再往前带一步。所以你读到雅歌的时候，读到诗篇的时候，到了第四卷，弟兄姊妹，不光在主的脚前，那严格说来啊，第四卷也是在主的脚前，不过那个不是静止的，那就是说现在主窜上月岭，你跟着他窜上月岭，你仍旧享受他的同在。你到公事房去，你到地下铁去，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无论在甚至于在这个开刀房里面，你都能够享受主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呼召我们，要我们与他同去。那么这个就是整本诗篇第四卷所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与他同去。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结果就是你不光能对主说阿们阿们，阿们是顺服，但是现在呢，你也能开始赞美。旷野应该是叫我们最难赞美的地方，旷野是叫以色列人埋怨的地方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一共埋怨了14次？所以你晓得吗？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一共埋怨了14次。所以你晓得旷野是最容易叫我们埋怨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在最能够叫人埋怨的地方，我们不只学习顺服，而且顺服的背后有赞美。现在你能够赞美神的道路，你知道说神把我们摆在旷野里面，那个道路是最好的。神给我的丈夫是最好的，神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，神给我的儿女是最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赞美，这个叫做经过旷野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选择我们的儿女，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丈夫，要选择我们的妻子，什么都是要定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不，主今天所给你的就是定做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不上主所给你的，事实上我们就是看不上主的道，这就是旷野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主在这里就借着这个旷野的环境，在我们的身上要产生一个赞美。现在不光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，现在阿们哈利路亚，现在你看见赞美因着顺服的缘故现在能够起来了。所以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读诗篇第四卷的话，你看见圣灵把我们又往前带一步，我们是与他一同窜上月岭，一同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是约柜在前面为他们寻找道路，这个旷野的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永远在前面带领我们，因为只有我们这样经过旷野，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成熟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第四卷那个最中心的思想，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能把它抓住了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复习一下民数记，到底民数记讲什么，我想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要把民数记呢，大概的把它里面所讲的我们把它提起来，那么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民数记来解释整个的诗篇。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做，所以我们要暂时离开这个诗篇一下，第四卷一下，我们要回到民数记。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诗篇民数记是要解释诗篇第四卷，诗篇第四卷能够回头来解释民数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民数记是很不容易读的一卷书，因为民数记实在是很长又长，而且呢有些事情我们实在不大了解不大懂，但是呢民数记实在说来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为着要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概念，我想读民数记最重要的一章应该是33章。 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这个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否则的话呢我们读民数记就会迷路了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33章，我们不仔细的看啊，33章第5节，以色列从兰塞起行，安营在舒格，从舒格起行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坦，从以坦起行，转到哈比喜路，是在巴利喜分对面，就在密夺安营。然后我们可以跳到29节，从密加起行，安营在哈莫拿，从哈莫拿起行，安营在摩西路。然后呢第34节，从约巴他起行，安营在亚阿波拿，从阿波拿起行，安营在以寻加别，从以寻加别起行，安营在寻的旷野，就是加底斯，从加底斯起行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。然后48节，从亚巴林山起行，安营在摩亚平原，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，他们在摩亚平原沿约旦河边的平原安营，从波耶斯莫直到亚伯什亭。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把这个读过的话，你觉得非常有意思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经过旷野，他们一共经过了42站。那么他们一共有几个安营呢？有40个安营，当然最后迦南是就不算安营了，因为已经不在旷野里面，所以总共呢有40个安营。这个如果我们读33章啊第2节，这个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，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，其路程乃是这样。那么这里在希伯来原文呢有这么多的路程，那其实这个路程呢在原文呢是出去，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光安营，他们也起行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安营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又起行，所以实在说来他们在旷野里面只有2个动作，一个是安营，一个是起行，一个是安营，一个是起行。所以你如果读这一段的话，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经过这样的，一共经过42站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了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一直到迦南必须经过42站，最后才达到目的地。那么这42站呢我们又分成3个14站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我们现在不仔细去读它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呢，你发现这个42站刚好是12站14站又14站。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42代，是12代，14代，14代又14代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是14、14、14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一共埋怨了神14次，所以现在他们的整个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路程，圣经就用14来取代来形容它。所以先是14站，然后又经过14站，最后呢再到43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，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离开埃及的，现在我们都在旷野里面，到了有一天呢我们要进迦南，那个迦南呢乃是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说过迦奶呢是动物的精华，蜜呢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流奶与蜜呢乃是指着生命的精华。所以一个人到了迦南地，就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成熟了。一个人到了迦南地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进到天国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但神仍旧把我们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，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慢慢慢慢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成熟。所以你真的到了迦南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到了成熟的地步。那么这个生命的成熟呢，原来是有个过程的，是有第一个阶段，有第二个阶段，有第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前面14站所告诉我们，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14站所告诉我们，然后呢第三个14站就代表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三个阶段。 那么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给我们有很奇妙的带领。那这里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都学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我讲我在这里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，就是说神呢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在他的心目中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定要经过42天，但是呢以色列人不应该用40年经过42天，这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旨意呢是要以色列人只经过2年就到迦南，没有捷径，没有容易的道路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证明给弟兄们看，因为如果那样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。你如果去读生命记你就很清楚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40年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很明显有38年我们是漂流在旷野，神说我们是漂流的，那个日子是迷失在旷野，最后又回到原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以色列从埃及到迦南应该要2年，换一句话说，2年就应该能够走过42站。生命是一步一步往前长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呢今天可以随便跳班的。如果今天你1+1=2不会的话，你没法学代数，也没法学几何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我们一定要经过第一个14站，第二个14站，最后14站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迦南。所以根据神的旨意呢，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用2年的时间走完这42站。不过很可惜，以色列人到了中途的时候，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，结果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又回到原点，很可惜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40年，38年是白白的度过的。这就是主耶稣不是医治好38年一个瘫子吗？那个38年的瘫子就是代表以色列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以色列这个人躺了38年，就给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里面经过了38年完全漂流的生活。那2年是必须要的，2年是必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生命成长是需要一段的时间，而且需要一些的过程。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整本的民数记视作要告诉我们的。那现在呢有几个特点我想稍微给弟兄姊妹提醒一下。刚才我们说过那个40个安营啊，在圣经里面乃是给我们看见是40个出去，意思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地方安营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里一直待下去的，没有多久你要起行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的时候经过马拉，你知道马拉是苦水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在旷野里面主把我们带学一个功课经过马拉，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马拉呢就是他们找了半天没有水喝，然后发现那个水啊根本是苦，那怎么办呢？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树啊丢在这个水里。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你到西乃山去的话，这个西乃山呢是难得看见一棵树，可以说整个西乃山呢都是一片荒。不过呢有一种树叫做皂荚树，皂荚木，这种树很多很多的刺，所以别的动物呢是不能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专门为着骆驼预备的，这个骆驼神所创造的舌头啊，他那个舌头啊咬这个荆棘咬刺的时候，他这个舌头没有问题的，他根本不在乎。但是呢其他的羊啊就不能吃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食物是神专门为做骆驼，因为当你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你需要骆驼，所以现在呢神就为骆驼预备了食物，这就是所谓我们所说的皂荚木。那么皂荚木的特点是什么？皂荚木的特点可以说它根本是根出于干地，因为你想想看，这个皂荚木根本就是长在沙漠里。那么皂荚木有个特点，就是好多好多叶子，好多好多很小很小的叶子。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很小很小的叶子，这就是它生存的原因。当它从地里面得不着滋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它这个就是从空中吸取水分。那么怎么吸取的呢？那个叶就从空中吸取水分，然后呢皂荚木就能够生长下去。 那圣经里面是用皂荚木来预表基督的，因为你记得约柜是皂荚木做的。